那今天我们开始去看腓利门书，这本书是保罗书信在圣经里的编排的次序是最后一本，感谢神。我们把前面的十二本都看过，今天来的这一本，这个是书信，保罗书信里面最短的一本书。它不是圣经里新约里不是最短的，新约里最短的是约翰二书，只有十五节，这个是有二十五节，跟犹大书一样长啊。如果是章节了，你用节来算的话，有二十五节。好，我们首先还是因为这本书很短，我们就把一到二十五节全部读完啊，不会用很长时间。我们一起同声的念，请。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
同时弟兄
又把使信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雅略亚，并与我们同当力量的基督，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作圣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的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不放胆吩咐你和你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剩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信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超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们呢？这也不足以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
阿们。我们有一点的祷告。父啊，我们感恩感谢你，让我们这个下午分别为圣，来到主你的脚前聆听主你的话，学习主在腓利门书这本书要跟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打瞌睡，让我们有这个灵的，我们的灵能够苏醒，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去查考主你的话。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我把今天的这本书的主题称为亲爱的弟兄，就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分享亲爱的弟兄这里原文你是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弟兄在十六节，不再是奴仆，乃是过于高于奴仆，乃是亲爱的兄弟。这个是多么漂亮美好的称呼，兄弟弟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里我觉得圣经里让我们看见最美丽的一个称呼我们原本是不认识的而在这本书里面，这有一个人叫阿尼西姆，他是奴仆奴隶，可是现在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兄弟这本书可以说把这个短短的这个称呼亲爱的兄弟让我们看见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内容就说到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样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饶恕这个而且在这本书里让我们看见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这本书我就给他一个简单的主题，亲爱的弟兄。那这本书的宗旨呢，就让我们看见前面很简单，就是因为它 就分成两大段，前面一段呢就是保罗除了问候之外保罗前面一到三节问候，四到七节呢他就是跟称赞这个收信的人腓利门，他声称他的信心与爱心，对神对人的信心与爱心。那么下面第八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呢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他为什么写这封信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一个人叫阿尼西姆这个亲爱的兄弟请求那么就借着这一本这个书呢让我们看见这个一个主内的肢体弟兄他怎么样去彼此的交通，保罗怎么样去跟他有他的同工腓利门交通去鼓励他称赞他，鼓励他的信心，鼓励他的爱心，还有就是让一个弟兄一个年长的弟兄怎么样去爱他这个保罗说是他的这个他的儿子这个阿尼西姆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在圣经里保罗有称呼三个人为儿子，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第三个儿子就是阿尼西姆他不是他亲生的儿子，因为保罗是单身的，他一生无娶是为了服侍主，不过他在服侍的当中他就在就很多人就得到帮助就能信主了，所以保罗把他们当成儿子。而这个阿尼西姆他说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第十节，所以他是在保罗捉牢的时候把他生出来，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他把福音传给他，他重生了，他现在是属灵人来说这个是一个他属灵的儿子所以这本书就让我们主要是让我们看见这三个人彼此之间他们的弟兄之间的相爱的关系一个是腓利门，一个是保罗，一个是阿尼西姆。这本书很小我们常常忽略，可能有一些人到了这周才第一次读这本书呢它虽然很小，它可是它 却是一个一个美丽的画一个美丽的书，就好像有一些画廊，一些画廊有一些很大很雄伟的画，可是一些画廊总有一个角落有一些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壮，不过它很优美，它能够启示住这种大的这种画雄伟的画不能启示的它这种一个小画所显出的这种优美，这个就是一本这样的书，它没有说一篇这个大道理，它不是罗马书，它基本上它没有跟我们说这些救恩的真理它没有 主要的去说。不过在书信里面，当保罗写跟他腓利门跟阿尼西姆之间的描述跟交通，就显出了福音的真理。所以这本书呢，它是怎么样被传开的呢？这样的书，感谢神，保罗他是写了十三封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是保罗写给教会或者是写给个人的写给教会的有几本？有九本有九本，总共写给七个教会，因为有两本是有上哥林多前书后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总共有七个教会，就跟启示录的约翰接着约翰写出的第二章、第三章，有七个教会，七个书信对立的一个是保罗写的，一个是主接着约翰写的七封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么除了那九份，总共有九份书信之外呢，还有四封是这是建议书信。这建议书信呢，是有三封是包括写给教会的，不过只有一封不是写给教会的，就是这一封，这个就是建议书信里面的其中一封信，这封信不是写给教会的。但如果圣经保罗写的书信还有其他的一组，也最后一组也不是写给教会的，就是我们普遍叫它叫做就教牧书信，就是三提书，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虽然它不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个人的，不过这些人呢，他们是服侍神的，他们是传道的，所以他书信的内容却是说到教会的。那么腓利门呢是写给个人的，内容呢也是非常个人的，所以这本书很特别，因为它基本上是保罗跟腓利门跟阿尼西姆之间的个人的关系所以让我们好像在一个小窗口看到保罗的生命，他的生活里面他是怎么对他身边的弟兄姊妹这本书是所以是这样。所以当这本书他是写给腓利门的，腓利门他收到了保罗这本书信之后呢，他肯定是很珍贵这一本这个信，保罗写给他在监狱写过来的。腓利门他收了这个信之后呢，他很可能他就把这个信读给他的家里的教会这个腓利门他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是保罗的同工他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里他说，我写信给我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是保罗的同工，是一个服侍神的人。那么这个同工呢，他这里跟我们说第二节说有妹子亚非亚，亚非亚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觉得她是腓利门的太太，这个姊妹亚非亚。然后他说还有与我们当兵的亚基布，亚基布是跟保罗一同当兵的，这个亚基布大部分人都是认同他是腓利门跟亚非亚所生的儿子，他是他们的孩子亚基布。亚基布其实在其他的书信出现过的，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么亚基布是他们的儿子腓利门、亚非亚这家人，他家里面有聚会，因为他说以及在你们家的教会，所以在他们家里面他们就有聚会，他们带领那个聚会，他们所以这个腓利门收到了保罗这封信，很可能他就把这个封信读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听也有可能弟兄姐妹就把这个封信就抄起来抄起来了之后呢就传去给他的其他的教会，那么从一个教会传到另一个教会，就后面就传到我们手中了所以说我们手中就拿到这本书起初的书信都是这样传下来，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他会说你把这封信也发给在这个老底下的教会，对，老底下的教会，所以 教会的书信就是这样子，从一个教会传到另一个教会之后呢，大家都认同这些是神圣灵启示的话，就把它圣经这样子流传下来。那我们去思考一下这本圣经的这本经书信的背景。我们知道是保罗作脑写的，因为他说第一节，因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他是第一次被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下了这本书。那么呢，这个监狱里发生的事，我们可以去看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我们去看一下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十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请与我一同做监人雅鲁雅鲁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又是也问你们安。风格里的人中，只有这三人是为神活与我们一同做工的，
也是在我心里的安慰。有你们那里的人说基督耶稣的
福音
的，把我问你们，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好，这里有一个人，第十二节说以巴弗，所以他是把以巴弗那时候这个弟兄跟保罗一起在监牢里，那保罗呢在这里说以巴弗也问他们安。他们是谁呢？是哥罗西的这个教会哥罗西的教会所以这个以巴弗是从哥罗西来的去探访保罗，在监狱里就跟保罗一起，在监狱里有几个弟兄跟保罗一起的，那以巴弗是其中一个。那以巴弗他说他这个是做基督的仆人的，所以以巴弗呢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一个传道的人。那我们在这里，你上去几节，你看到这个阿尼西姆的名字在哥罗西书出现我们上去几节我们去看第九节我们去看第九节，我们来念经。
我又打开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
后
面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好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呢也是跟保罗一起在监狱里，所以我们就知道阿尼西姆他说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所以阿尼西姆也是哥罗西的人。所以基本上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把这个哥罗西书他打发一个弟兄叫推基古去拿去哥罗西的时候，他还叫这个阿尼西姆就是这个仆人一个奴隶跟他一起去，拿了两封信，一封是哥罗西书，另一封就是现在我们读的腓立门书，去到哥罗西的教会就来到了这个腓立门。这个腓立门就是教会里其中带领的这个一个弟兄，通过保罗的同工所以呢这封信就是这样子由阿尼西姆跟推基古的手送到去哥罗西的教会里面。上面我们还看到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的名字呢就是雅基卜雅基卜在腓立门书里我们刚才说过，雅基卜是腓立门的谁儿子他的儿子，保罗称他为第二节说是跟我一起当兵的，就是说腓立门跟他的儿子这父亲跟儿子都是不是神的他们都是跟保罗一起当兵一起同工根据哥罗西书 里面又出现这个雅基普的名字、啊、我们还是回去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要对雅基普说，不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好，所以这个雅基普呢，就是在腓利门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雅基普，他说你要尽主给你的职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很可能就是跟保罗一样，保罗说他是跟我一起当兵的、啊、一起传道的、啊、所以这一个是一个爱主的家庭、啊、爸爸妈妈儿子全部都是服侍主、啊、在家里有一个教会服侍主的人、啊、这个是受信的人。那么安尼西姆他是保罗是怎么样认识安尼西姆的呢、安尼西姆他原本是在哥罗西嘛，在教会里是谁是安尼西姆？安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就是他服侍他的、不过呢根据这本书信呢，他 犯了一些错事。他犯了什么事呢？他很可能是偷了腓利门他主人很重要的东西。那我们根据这一本书里面、他跟我们说在、第 十一节里，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我都有益处。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大概十五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所以以前他说他保罗说安尼西姆对腓利门没有益处，为什么没有益处呢？大部分的人都认同是他是偷了腓利门的东西，就是家里的仆人原本是帮你扫管你家清洁做清洁的，他把家里的东西偷了。为什么是做到偷呢？因为保罗下面说他说 他欠你的我要帮你还，所以大家都认同他是偷了腓利门的东西。偷了之后，在因为这个是在罗马的政治的统治底下，哥罗西亚这些地方全部就是罗马的 地盘，所以在罗马的、法律里面，如果一个奴仆呢的地位是很低的，如果他是偷了主人的东西，主人可以打他，甚至可以把他处死。是很没有地位的那个时候的仆人他们是奴仆。那么这个安尼西姆他偷了东西，他就跑因为这里说他离开腓利门，所以他跑去哪里呢？他就跑去那个时候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就好像你可能你在番禺，你偷有一个人偷了你的东西，你到在番禺可能被找到，他就跑到北京，很多人的地方，很大的城市，当然这里他是跑到去罗马很大，当时是最大的城市，他跑到那边，他就希望他永远不会被腓利门找到了，教会永远没有人知道他，这个腓利门永远不会找到他，所以他是这样子一个人，安尼西姆，一个奴仆，而且是一个单亲的奴仆。他是一个逃犯逃跑，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可以了，来到罗马这么大的城市，人又多，没可能有人会跑很远呢、在土耳其跑去罗马很远的，是不是？你要过海，不然的话你要翻山越岭1000多英里至少所以很远，所以他说应该是没事可以逃避了。那么人算不如天算神掌权这个是一个这本书其中一个让我们看见的是神掌权。那么偏偏他在罗马他就遇见了保罗，那他怎么遇见保罗呢？虽然圣经里没有跟我们指说，我们只能做一些 推测因为保罗那个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他怎么遇见他，很可能这个是可能参考而已，很可能因为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是有其他的弟兄陪着他的，那么这些弟兄呢 去找他与他一同坐牢的， 那么在这个跟他一起坐牢的弟兄当中呢，就有这个弟兄叫做刚才我们读到的以巴佛啊，以巴佛也是哥罗斯去的，所以哥罗斯出了好几个传道人，以巴佛保罗的同工啊，只要这个亚基布啊，这些都是保罗的同工啊，所以以巴佛他哥罗斯去的，所以很可能他是认识安尼西摩的，这个是很合理的推测，因为他是在一起聚会的嘛。虽然他安尼西姆他不是基督徒啊，不过他是在这个带领的人的家里服侍的，所以他应该是认识他的。他很可能在罗马他就遇见了以巴佛。那么他遇见了他之后呢，他可能就把他带去监狱。那么保罗就这样子认识了安尼西姆。那么监狱里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也只能推测，不过这些推测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很可能保罗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把福音分享给安尼西姆，安尼西姆呢就听见福音他就信了，因为保罗说他说我在捆锁中生的儿子，就是他在监狱里面生出来的这个儿子所以这个逃犯这个罪人他就被神怎么跑就也被神抓着最后见到保罗听见福音他得救了，他信主了背景就是这样。他信主之后呢，现在他就面对一个问题了，以前你不信主你偷了东西你逃还可以这个理解因为世界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子，现在信主了他怎么办，他有我不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不过肯定是不便宜很贵重的东西，而且他应该要去跟他主人道歉吗，或者是回去跟他有交代吗他应不应该还是做奴隶呢就是基督徒应不应该一个主人应不应该有奴隶这些都可能作为他们的脑袋里出现。所以安尼西姆他信主了之后呢，之后根据圣经嘛根据哥罗西书我们知道他是回去了他回去他带着这本信回去这个信这个信回去，所以我们看到他心里圣灵动工，他愿意回去千里迢迢回到去腓利门的家，回到去教会。他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是不简单的，因为那个时候做主人如果他奴隶偷了东西而且跑掉，他可以把他做什么都行，他可以把他杀掉。所以保罗就是那个罗马的律法是这样子，所以他冒着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他也要回去跟这个主人去和解去和好。所以这个安尼西姆回去了，那么他回去当然他不是空手回去的，他是拿着一封信有一个这封信保罗拿了封信就一起所以这封信保罗主要他写这封信他是向腓利门请求要他赦免跟接纳收纳这个安尼西姆的这个弟兄。所以他说在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伴就受纳他，就如你受纳我一样。保罗希望他能受纳能接纳能赦免这个安尼西姆。那这本信呢，这封信呢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它重要有两点就是两点就是关于爱的，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就是弟兄与弟兄之间的爱，就是我们从保罗怎么爱安尼西姆中间我们看见基督徒弟兄的爱应该是这样的另一点呢也是爱，不过这是爱呢从我们从保罗跟安尼西姆跟腓利门这个关系当中呢，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看见基督对我们的爱这里有一个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预表，不是就是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保罗他是没有亏欠腓利门的，而且他是对腓利门有恩的。腓利门我们说他是在哥罗西带领教会的，可是保罗根据使徒行传他是没去过哥罗西的，他最靠近的就是以弗所，他很可能就是在以弗所，因为他以弗所三年了，这三年他就在教导，那么很可能旁边的一些城市有人去听他的教导，听福音就信主了。那就是哥罗西的教会里面，腓利门就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弟兄，他信主了，他就可能在保罗的门下受到了许多的帮助。那保罗说他是对于这个腓利门他是在十九节他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的，亏欠我的。为什么亏欠？很可能是保罗把福音的真理教会的真理基督传给腓利门，那保罗是没欠他的，反而是腓利门欠保罗的。可是现在保罗是求腓利门是希望他赦免这个弟兄安尼瑟某的罪。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保罗是预表了一个基督，他怎么样替罪人祈求安尼瑟某他说我愿意偿还你的一切的亏欠他的。当然这里这是一个预表了。所以说腓利门在这里的角色就是一个天父的角色保罗向他求，保罗愿意付他的代价，他说你差欠什么我愿意付所以这个是主帮我们做的，为我们所做的主向天父祈求，我们所欠天父的债主全部帮我们还清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这里有两个点重要点一个就是弟兄与弟兄的爱，保罗怎么爱安尼瑟某，第二个就是基督怎么爱我们。这里我记载了一些传道人的话，我读给弟兄姐妹听，关于这本书比如说马丁路德他说，这卷书指出了基督徒的爱的一个正确崇高美好的实例，保罗为了可怜阿里西姆尽全力向他主人请求，好像他自己就是阿里西姆，是他自己得罪了腓利门一样，就如基督为我们向父神请求，保罗也是那样为阿里西姆请求，我认为我们都是阿里西姆。马丁路德觉得他读了这本书，他觉得我就是阿里西姆，我就是那个以前做罪人得罪神逃跑的人那么最后我们遇见主主就拯救我们，让我们欠的他全部还清。那另一个传道人 Meyer Meyer 弟兄是一个很受神重用的一个英国的一个传道人，他说这本书的片段使我们体会那种处事的态度是有着基督的精神，这也说明了我们与基督的关系，阿尼西姆和保罗与腓利门的关系也是我们与主的关系。阿尼西姆跟保罗阿尼西姆是在捆锁之中所生的属灵的儿子他是阿尼西姆与腓利门，他以前是对腓利门没有义的，我以前对主也是一样没有义的。他说他想这个是玛雅说，他说阿尼西姆以前对腓利门没有义吗？他就想到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对神也是没有义的。他说他继续说，现在他回去我们也回到牧者牧群羊的基督面前，好像安尼西姆他以前跑得远远的和罪神，现在他回到腓利门的身边，迈尔他就看见 好像我以前跑掉离开神，现在我回到父神的身边，回到那羊群的牧者身边。他说他以前是奴隶，现在是亲爱的弟兄。保罗称呼他亲爱的弟兄。那麦也觉得我也不再是奴仆是神的朋友。安尼西姆以前得罪神，现在得了赦免，主给他超越的恩惠，使他有特殊的权利，是以前没有的。在这人身上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我们的罪业多，恩典都显得更多，主的怜悯将我们的亏欠算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有许多的传道人都有同样的看见，他们看见在这本书里安尼西姆是扮演着我们的角色，我们就是那个逃犯，保罗扮演着主的角色。所以我们感恩在这里这个小小的一封信里，我们看见这个救恩很奇妙的就在实际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显现出来。那么这一本书的要节呢在这么短的一本经文里面我想了两节两段一个是十一跟十二节，就是他从前与我没有益处的，但如今与我都有益处了，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信上的人。这个安尼西姆对腓利门以前没益处，就好像我们以前跟神没有益处，可是现在他说现在对你对我都有益处了，就好像现在我们得救了一样，我们变成对神有益处的人，不但只对神也对人，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弟兄朋友，我们希望我们是对别人有帮助有益处的人。那下面第二十二节他说我发现打发他亲自回去，他是我信上的人。哇，这个他说这么亲密的称呼我信上的人，以前他是一个奴隶，这个奴隶竟然能够被一个使徒称为是心上的人，这个是基督的爱，让我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不分我们的贵贱，不分我们的身份，不管我们是奴隶大使徒，我们是美国人亚洲人中国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当我们一信主了，我们就放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彼此变成弟兄，在神家里面他说是我亲爱的人，保罗称他为你不再是奴仆了，你是弟兄这就是多么的美丽的事所以那个第二段我觉得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十六跟十七节，他说不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身上是如此，何况在你们，这也不惧是按肉体说，是按着主说的。他说不但只是保罗的兄弟，也是提摩太的这个腓利门的兄弟因为他们是都是以前是主仆的身份，现在是弟兄的身份。所以这个比喻是很客气的，连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称我们为弟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不是主是长子嘛，我们是我们是中子儿子。当主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主耶稣都是称呼我们门徒使徒。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约翰福音里主称呼门徒怎么称呼呢？他称呼他们为弟兄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人发现这个是？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当主复活之后，二十章十七节，二十章十七节，老大我们一起来念哈，一二三，请。
耶稣说：“不要拦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让我更上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哇，真的这么宝贵，主称我们为 弟兄，哇，你看你弟兄是最漂亮的称呼，连主他把我们放在好像几乎是平等这个地位上称呼我们为弟兄，这个是很难想象。不过圣经确实让我们看见他是长子，他当他死了复活之后，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主从来不称呼门徒为弟兄。当他复活之后，主说：“弟兄，你回去跟我弟兄说，我。”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主太丰富了，有许多的关，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很多。圣经用很多的图画让我们看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图画就是腓立门书，让我们看见保罗把腓立门当成弟兄，主把我们当成弟兄，他称我们弟兄，所以很宝贵。那腓立门这个人，他究竟是他的名字是什么呢？腓立门很那个音很像菲拉德菲亚，菲拉铁菲。菲拉铁菲，圣经里有三就是希腊文有三种的爱的字，有两种是在圣经，有一种是不在圣经的。两种圣经，一种是 filio， 就是弟兄的爱，友情的爱；一种就是 agape，agape 就是神圣的爱，神的爱。那菲拉铁菲教会呢，就是弟兄的爱。菲拉铁菲教会，今天美国也有一个州叫菲拉铁菲州，为什么呢？这个是跟基督徒有关的。你可以去查Penvillio 他开始了宾州菲拉铁菲弟兄相爱。所以这个弟兄相爱，弟兄相爱教会也是在其书里面唯一没有受到神责备这个责备的这个教会。那所以这个菲拉铁菲菲利门呢，其实他就是那个字根是一样的，就是菲利门，他的意思就是友谊的意思，友谊。菲利门他就是这个弟兄的爱，这个意思，友谊，友谊的爱。那菲利门我们看见他非常爱主，他听见福音，他愿意跟随在保罗的脚下学习，然后他带领教会。他我们也看见他很可能是一个挺不穷，可能是挺富裕的，因为第一他家里有聚会，看起来他家里有出现了一些传道人，而且他家里有奴隶，不知道有几个奴隶总之他不是穷的人，他是一个挺富有的人所以这个腓立门呢一个富有的弟兄来扮演一个天父的角色我觉得也是挺，当然不能，这个是跟天父的丰富完全不能比了，不过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画。那么圣经里没有记载腓立门的最后的结局。那腓立门根据教会的历史，他是在保罗殉道以后呢，因为保罗是凌辱烧了罗马之后，开始教会之后大逼迫很多基督徒被杀那根据教会历史，腓立门也是之后也是殉道被那些罗马军兵杀了。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本腓立门书，它是跟哥罗西书，它在这里面，这里它是有许多平行的地方对不起，应该是说在哥罗西书说的真理在腓立门书里实现了我们重温一下，保罗写的监狱书信有四封有一个以弗所书是主要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做到教会。哥罗西书主要是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头。 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哥罗西书你显露出来，让我们，那么这个肢体跟头，跟肢体之间怎么彼此的相爱，在这本腓立门书就，让我们看见实际保罗怎么样去爱他的弟兄。那很有趣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这本书放在三提书之后，三提书就是提多跟提摩太前跟后书，我们知道是那个时候其中里面说到教会有的问题，就是那个末世时代失去了爱，在教会里面，我看一下，在三章的第二节，我们去看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的第二节。对不起，第四节吧，我看第四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四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这里说，在提摩太后书，就是已经是保罗殉道之前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他说，已经有许多人，不再爱神。那腓立门，很有趣，就是写在这个三提书之后，让我们看见实际的爱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还有一个事情，这本书呢，他提到了有许多人的名字，你有没有注意？这么短的书信有25章而已，节而已。他总共的名字呢，你去算一算，他有11个名字。很有趣的就是，他前面开始的时候有5个名字，就是保罗、提摩太、腓立门、亚非亚和雅基布。那么他结束的时候也有5个人的名字，那个5个人就是以巴佛、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跟路加。那中间就加了一个人的名字，就是阿尼西姆，加起来就有11个人的名字。这个11个人的名字呢，几乎都在前面，就后面那5个人的名字呢，都在哥罗西书里后面结束的时候都有提到。所以他，我们看见哥罗西书也就是腓立门他们的教会是一样，因为他们人都跟保罗写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到这里，我们休息，我们休息4点了。好，弟兄姐妹，我们再继续腓立门书腓立门书里面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他在11节里跟我们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如今与你都与我有益处，都是说一个字，它是从前，一个是现在。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完全被福音而改变。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接着阿尼西姆生命的改变，我们去思考一下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第一是以前他是对那个他的主人没有益处，对保罗也没益处，现在保罗说对我、对腓立门都有益处。那这个是我们的光景，神他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人生对于神对于人都有益处。那主耶稣的救赎也改变了我们的地位。以前安尼西姆是一个奴仆，现在他是一个弟兄，保罗升到为一个心上的人。他原本是要根据罗马的这个法律是要处死的，是可以随时主人可以杀的。那么这个是跟我们不是很类似吗？就是在我们这个根据律法，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是应该被处死的。可是感谢神，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现在的地位改变了，我们不再是被处死的一个奴仆，我们是现在是在主的弟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个是地位的改变。所以有一个解经家叫摩根，摩根也是另一个是非常重用的仆人，他说基督信仰最高工作就是改变人，这些改变的生命当中将会产生社会的改变，让以及公义和爱心的得胜。这里安尼西姆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因着福音而改变。那么这个弟兄他最后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圣经里没有跟我们说，不过根据教会的历史他其实最后成为了一个服侍主的人。安尼西姆有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他叫 Ignatius 伊格拉丢，他说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留下来，在教会里留下来。他说呢，他是安提亚的这个被押去罗马去受刑，要杀徒了。Yes. 那么他在旅途中呢，他曾经写信给这个小亚细亚的教会。那么他信中呢，曾经有留下来的信中有提到安尼西姆的这个名字。他说这个安尼西姆，他是在这个他说他在写的许多关于他们一个具有美名的监督就是长老，他说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有美名的监督，那么监督他的名字就叫做安尼西姆。所以很大可能这个人就是腓利门的安尼西姆，他最后成了一个教会的长老一个监督，他服侍主他不单只是一个从一个仆人得到罪的赦免能够回到恢复教会的这个交通他还最后做了一个服侍主带领教会的人。而我们这里看一下保罗他怎么为这个弟兄代求挺有意思，我好像有打出来对，我把这个打出来。保罗你看，如果你去看跟腓利门保罗对腓利门的恳求呢是很有意思的。他其实他是对腓利门有恩的，他可以，而且他是一个使徒，他可以就跟腓利门说我现在命令你，你一定要赦免这个弟兄，而且你不能够把他对待他有什么任何的刑罚他可是他没有，他没有这样子做我们去很快看一下他这个书信里面，他说一开始他去祝福他，然后他说出赞美他的话他以赞美来代替责备然后他赞美他什么呢？他心心爱心在人跟人神面前有很好的信心与爱心。那么最后他中间那一段他代求的时候呢，他说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又是为了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其实他可以以着他的年纪年长，他可以命令这个腓利门，可是他没有，他就是以爱心求腓利门。他说他甚至 爱菲利门，这个爱尼西姆到一个地步，原本他想留下来在监狱里服侍他的，可是保罗觉得其实这个弟兄他还是菲利门家里的一个仆人，他说不知道菲利门心里怎么想，他说你还是建议他就派他回去。所以你看，如果他你看第十三节他说，我本来有意叫他留下来，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可是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出于眼前。所以他没有把阿尼西姆这样子留下来，他还是觉得他应该回去，对于菲利门有一个交代。他也没有强求他，也没有强求菲利门，因为这个弟兄他跟菲利门的关系他不知道，他也尊重这个弟兄 的决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虽然保罗是对他有恩，他是对他有教导，是当带领他信主，可是他对于一个弟兄他没有命令他，他是用爱去恳求他。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学习的。他说我不想勉强菲利门，他说希望你是出于甘心的。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跟弟兄请求有这个态度是非常的美丽的。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有一个布道家，他叫 Billy Graham 给培尼他全世界是布道的那么有一次呢他每一次他布道其实他都不知道有很多人上来，所以他说谁要决志谁要信主。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上来，原来呢他上来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小偷。他上来的时候呢旁边也有另一个人上来，那个人说我是一个有钱人，那小偷他说，然后他上来的时候他不但只是相信耶稣，他说我要认罪，他还拿了一个钱包，他说这个是坐在旁边这个有钱人的钱包现在我还给你这个是在 Billy Graham 的见证里面，他说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福音改变了我们的这个人，让我们能够从一个扒手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对人有益的人，这个是多么美丽的事情。好，那么阿尼西姆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有益的，有益对人有益，这个是他的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对人有益，对神对人都有益处。好我想我的分享就是差不多，我把做一个总结阿尼西姆和菲利门和好了虽然这封信里没有跟我们说他们的是不是真的有和好，不过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们是和好了，因为根据教会的历史呢，这个阿尼西姆他最后是被神使用服侍神他应该是菲利门是接纳了他接纳了他，那么他与甘心回到去做他的仆人，就是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与神和好了，神称我们为就是主我们的主称我们为弟兄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可是不等于我们不再是主的仆人在圣经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很多层面的，主称我们为弟兄是说到我们生命跟他连接，因为主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在旧约里面 就是在出埃及记神给人的律法当中，其第一个律法就是当这个当十诫颁布下来之后呢，第一个律法就是关于一个奴仆的律法。就是说奴仆的律法是怎么样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奴仆多了七年之后呢，那个奴仆可以离开的啊，他可以离开。不过如果那个奴仆很爱他的主人的话，他可以回到去，那么他的耳朵打一个洞，他说我甘心根据的律法我是可以离开，可是我甘心留在你家一生服侍你。这个是我们应有的心态。主称呼我们为弟兄，这个是感恩，这个是我们跟主生命的连接。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我们是服侍主的人，神要我们甘心情愿的像一个仆人这样子服侍他，也一方面我们是他的神的儿子基督的弟兄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同时间我们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另一个我们也看见这个是我们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所以腓立门书让我们看见的总结，就是让我们看见在基督耶稣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应该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你看我们腓立门被安尼西姆这样子的对待偷了他家东西保罗对他希望他赦免他赦免他的罪接纳他包容他，这个是我们实际生活中我们要去学习的，怎么样去包容弟兄姐妹，怎么去爱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得罪我了，我要怎么样去接纳他，去爱他。另一个是就是我们要越过看见一个弟兄姐妹以前的过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错我们可能弟兄姐妹以前得罪我们，可是我们要看见基督怎么改变他的生命。好像一方面我们把自己看成安尼西姆，就是神怎么拯救我们我们怎么做神的仆人；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我们怎么好像腓立门能够接纳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成保罗。保罗其实他在中间他根本不需要管这件事，可是他因着他对弟兄姐妹的爱，他对安尼西姆的爱，他说你的事情我帮你管。他这个是完全以基督的爱去爱弟兄这个是教会的爱，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爱。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对于这小小的腓立门书，我们跟我们说的话，主愿意这些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也在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实际的活出来。好了，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能够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来赦免饶恕有对我们有过犯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有好像保罗这样子的爱去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付上代价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意我们不但只是爱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是要爱我们的主。当我们看见主你竟然为我们舍己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你称我们为弟兄的时候，我们甘心情愿愿意做主你的仆人。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